让我们与你合一。更像保罗说的，不仅是合一，是我们消失了，你兴旺，我们被衰微，以至于主啊，我们与你亲近到个程度，合一到程度，主啊，再没有我们自己的意识，想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你想的，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就是你说的，以至于主啊，当我们做任何的决定，让我们走在任何的行动，主啊，就是你自己，主啊，让我们不仅成为一个器皿可以被你来用，更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你用的器皿。主啊，多少时候你要动我们却不肯动，我们往西，有时候你要动我们是只是后面慢慢的跟从。主啊，我们说我们爱你，但我们的心并没有全然的投靠你。主啊，当我们说我们顺服你，但我们却是常常远远的跟从你。我们总希望还有别的事情发生，不一定要走在你心的里面。主啊，连这种的感觉，连这种的意念，连这样的动机，主啊，都把它挪开，都挪开。主啊，让我们真正学习，我们不再求神你的旨意，我们学习说我们要成为你的旨意。哦，主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些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学了些什么，乃是我们完全把自己放下，然后全然的被你得着，你就可以用我们成为你的旨意。哦，主啊，每次想到你说教会是你的身子，你是头，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身子要做什么，但不是我们这个身子要做什么，不是我们这个手这个脚要做什么，是你说做什么我们才能够做什么。我主啊，带领我们，带领你自己的教会，特别带领我们的教会，谢谢你把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带到我们的当中，现在这个教会当中建立你的身子。但主啊，我在说，主，我们在向你一起同心的求，不仅让这个身子这个教会是愿意被你来用，更是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可以被你用的教会，不再有自己的意念，哦，不是只是凭自己的热心。主啊，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主啊，我们跟着你走，走到你的面前，不仅走到你面前，我们要走到你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用真正的用心与诚实来并敬拜我们的父神。我们不在基督以外，我们甚至不是只是在基督的脚前，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因为说好像葡萄树跟枝子，好像保罗说的，我们在基督里。主啊，你的灵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次献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圣灵啊，圣灵，求你来用的火，烈火炼尽我们里面这个人。若在我们里面还有任何东西，虽然不是罪，但是不是让我能够纯然的全然的经历到你，主啊，把这个也把它炼开，也把这个挪开，把这个炼净，好叫同时也做塑造的工作。哦，火啊火啊火啊，圣灵圣灵，燃烧燃烧燃烧在我们的身上，燃烧在我们的里面。哦，那些杂质让它都输出。是的，主啊，当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杂质的时候，火来烧就会噼里啪啦的会响， 机会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能够做这做那个，就怕人家不知道。但若是我们练静了，我们就里面变成毫无那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安静在你的面前，就随意被你来塑造。主，我们愿意成为这样一个金子，我们不仅愿意成为一个有价值的金子，我们要成为一个在你手中可以被来用的金子。得着我们，主，谢谢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谢谢你用的灵来浇灌来充满，因为你要我们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起更多的更深的进入你心的上心意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你们感谢主。OK， 今天我们来看更多后书，我们就看那节的经文哈，更多后书十一节。个人的后书第七章，然后第十一节，我们说了啊，保罗这首本来的光景，跟他所爱的更多教会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僵的，所以他里面很大的这个复杂，但是没有任何疑惑，他是爱这个弟兄姊妹。特别是因为看见他们离开了正道，受一些的被人家的诱惑的时候，但是那时候弟兄姊妹很难明白保罗，甚至用一些的话语来攻击来批评，说保罗不怎么样。保罗真是他可以放弃，他不是没事做，他不是没人可以关心，但保罗他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只要继续的用神的话或者用神的原则方法用神的爱心继续帮助他们，他们总会悔改。那这个观念大家放在心中，有时候你对一个人放弃的时候，哎呀这个基督徒怎么，或者这个弟兄这怎么样，不要忘记了是谁带他信主的，是谁是什么力量让他信主的，就神的救恩啊。如果他没有信主的时候，神的救恩都可以改变他，那现在已经信主了，纵然现在的光景是很软弱，你我不是应该有信心说我们继续的靠着神可以把我挽救回来。他还没有信主抵撞主的时候，是主把他带回来的，那纵然现在他光景是很糟糕，可以这样说，难道我们没有信心说同样的这位神是可以把他带回来的？当然什么时候怎么做，这个就神知道，神的时间也只有神知道。不，我相信完了以后，所以保罗就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他开心得很，经过这么大的困难啊挣扎等等，他心中还是很欢喜快乐，因为看到这些人回转过来，第一个这些人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第二个之前回转过来的时候恢复了与保罗的那个关系，更要紧让保罗深深的知道，虽然那段时间对保罗的误会来甚至攻击，真的保罗说搞什么搞什么，到底他们真正的悔改吗？他们真正信主吗？他对以前的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关系是真实的？没有想到这个考验完后，保罗更加相信他们对保罗的爱心是真心，只是在那个时候软弱跌倒或是被迷惑。所以保罗真是我能够感觉到，当然牧会这么久了，你觉得有时候真的放弃了，这对夫妇就弄不来，或者这对夫妇这个弟兄弄不来，这个姊妹弄不来啊，算我不是没事做，也不是说没有人可以关心的，还有很多需要，不过你总是觉得很难放弃，总是有这么一丝的这个期待，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神把他带回来的，那现在他已经信耶稣了，真理在他里面了，也重生得救，不过这时候虽然呢软弱到这个程度， 好像从一个角度看跟没信的没什么两样，或者不信这个还糟糕，因为像你跟他讲圣经道理他都听不进去，他因为他知道道理也不见得少，甚至用这个来彼此指责，真的很麻烦。那当时有些在灵恩里面更糟糕，我们听都没，牧师啊，你讲没有用，那里面有鬼，你这个搞什么？就他里面有邪灵啊，你这个你真的要帮他很难呢，是很难真的。如果真的做牧者到现在，我还能够这样做，绝对不是欧永亮的本领，我也没这个耐心，坦白说，连这种的智慧都没有。但是神可以做，我总是那句话。既然这个人还没有信心顶撞你，你可以把他带回来，我相信你还是可以把他带回来。当然责任不止在神身上，责任也在那个人的身上，如果他不愿意的敞开，那是很难。不过 anyway， 在这种过程当中继续用神的话来关心他，继续用神的爱来关心他，不用跟他讲太多，因为你该讲都讲了。所以有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跟他会谈蛮多，到最后不用谈太多，因为不是他不知道，是在这时候他要不要回转。我们都知道要放下，对不对？你做基督徒做二三年不会放下，不过他放不下就放不下。他知不知道要放下？他知道。他是不是要信靠神？他知道。那你还需要跟他讲吗？如果他知道，那今天问题是肯不肯，肯不肯？那不放下，不把自己放下，你很难听到神的声音的。不祷告，我们就可以说：哎呀，神都不帮助，或者弟兄姊妹或教会或牧师，你都不帮助。我能够帮助就这么多，因为我真知道我能够做的有限，对一个人的生命。但我知道神可以做的是无限。那与其这样说，我在旁边啰啰嗦嗦讲一大堆，让你更加的困扰，那不如就能安静，看看你要不要专心的寻求神的心。我真的有些人，我说弟兄，你要不要就安静？你不要再找我，也不用找人。等到我说安静过，就不说你，我不要，以后不碰，我没注意。就这时候，你问我很多问题，基本上我已经重复了好几次。基本上也不是我这样讲，其他你要问过别的牧师也这样的说。那现在是你不知道的问题呢，还是你还是不能够下一个结论？我全然要放下。那 OK， 我们就回到转经文来。那保罗怎么知道这些人改变了，真正的改变，以至于他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至于他跟保罗愿意恢复原来那个叫做 fellowship， 与神相交，与人相。那第三个，然后发现虽然保罗在真正那段时间给他们心灵啊，这个心中啊真的都破碎，可以这样说，苦得很，不过这时候保罗感觉到受了一个极大安慰，因为经过这么考验，最后保罗还是发现他们对保罗的爱心是真诚的。只是那时候因为这些环境缘故，假先知假教师在那边侮辱啊，或者批评论断保罗。所以我相信呢，在牧会当中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有人说跟我说，牧师啊，牧会是一个技术，是一个什么方法，一个秘诀。我用这句话，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觉得牧会是一个艺术，不是你懂得一些基础的道理啊，这个是在于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把这些的方法、这些道理、这些策略，在那个时候成为那个人及时的帮助。你同样讲一句话，弟兄啊，你要回转。如果时候到了，他一定说：“牧师，谢谢你提醒我。”如果时间还没有到，他牧师你批评我干什么？你看我讲同一句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通就通，不通就通。这个我说以前陈露牧师啊，我们林良堂一位老牧师陈露，他弟兄啊，我们传福音啊，带的时候好像做个工人去主人的园子里面，比如说这个这时候这个季节，这个比如说这个苹果已经熟了，就是苹果季节去采，但是你不能够熟的已经熟了跟还没完全熟的都采，以为树木多就好。你要采那些已经熟的，那些生的还要让它多留两天。然后他用一句话，那个熟的采了以后，生的也采的话，那主人要骂你的。那句话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你怎么分辨？ 所以孩子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我们传这个都交给神，让神来定时间，让神来定方法。但很多时候，我们讲是这样讲，我们真这样做吗？我们真有这个忍耐吗？我们真有这个耐性吗？然后到时候呢，我们真还愿意所谓的继续关心他吗？不关心当中，好像发现他还是停在那里，就关心到这个程度。如果他往前走了，人家跟他，这是牧会。当然，可能我是牧师了。不过我相信呢，在我们叫你做小组长，在就是你不是小组长，在弟兄姊妹当中啊，你有些的啊，这个啊，弟兄姊妹常常因为觉得啊，你在主面前蛮成熟了，他期待你帮助，所以很有时候我觉得弟兄啊，你如果这样跟他讲啊，或姊妹这样跟他，这个时候应该暂时安静一下，因为他开始已经接不受，不能够接受，他已经对你有反感，那讲来干什么？有什么用？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但是时间是很重要，那个的心态是很重要，放得下是很重要。 OK， 我们来读一下这十一节第七章的第我们起来读。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OK， 先前面这句话很重要。当你讲这个帮助一个，好，我还是回到保罗啊。保罗去帮助这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很明显的，从表面来看，大家都很不愉快，忧愁、忧愁、忧愁。所以前面那句话就很重要。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没有错，会忧愁，该不该做？不是本来不想做，找这麻烦干嘛？不过神的意思是要这样的做，因为神已经把这群人放在你面前，你是这个教会的牧者，神已经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如果你是更多教会的这个牧者保罗，神的意思就是你要负责。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按照神的意思，就是照神的原则方法去帮助他。你不需要说这个你听不下去，我要不要找一些什么的这个其这个好更好的方法，问问这个专家说这个怎么去安慰他。保罗说，你找专家的意思也没有错，那起码你动机是好，但是你还是要照神的原则来帮助他。如果他这个是不对的，你不能说，哎呀，他已经很忧伤了。讲，我不说你故意火上加油，就是这时候你不能够说，哎呀，这样的话，我就把他的那个所谓的提醒他的啊，希望他能够悔改的或者回转的，这时候我们让他想想这个叫做 water down， 就是把它弄稀释一点，就不要这么重。哎呀，算了，讲这句话，把它收回来，不需要，神的原则就神的原则。继续，纵然讲这句话，我觉得奇妙在了，原来你讲神的话还是叫人家忧愁，但是叫做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我们做牧师真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跟大家都相处得好。所以有一次一个先知我祷告，他说弟兄，那时候刚出来出来就圣灵更新了以后大概一两年，不是从服侍角度也不过前面的六七年而已，他突然就先知就众人面前发预言了，不是安安稳。后弟兄，神说你以后不要做个政客，吓死我了。一说你过去就怕得罪人，你过去就在这面前怕人家不喜欢你，所以你讲一些事情，不要成为一个 politician。然后他讲，你要成为一个 proclaimer， 你要成为一个宣告神真理的人或信息的人。那后面给我很大的鼓励。当你讲神已经把一个杖放在手中 ，when you hit the land the a ground， 他用这个字，神已经把一个 rock 放在手中，一个杖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will open， 那个地就会打开。这是1987年的1989年的时候的预言， 讲了很好几样，也为我妻子，是一个都传道人了，不是一个聚会在里面。我在讲的，我是在爱修院的。那时候陈牧师他说有个两个先知从外国来，欧牧师你要不要过来，听听他讲什么？没想到完了以后他讲了有，他说像我们要为底下的这个，他都知道我们是传道，因为是周间，所以他如果在我们当中夫妇一起在的，你就出来，我们现在我们要为你，我们现在服侍。原来这么多里面都这我们刚好是两个都在一起，这么就是你。两个先知，一个讲授，另外一个做查验。Good, good, 阿门，阿门。那人一下就跳到另外一个，哎，很有意思。这样还弄了蛮久的，录音带我有，所以我才弄了这个。所以他们樊先知讲，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感觉到就是这些年来真的讲的差不多，都这样的所谓的成全的或者实现。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啊。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明白神的心意。这句话我们变成口头禅，但是昨天晚上包括祷告，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听得懂跟听不懂，我就真的很抱歉。其实不是你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的问一个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应该用亚伯拉罕到一个程度，是你就是神的心意，你就是神。 Why？ 因为神会告诉你他的事情，神会告诉，所以你的意念是神的意念。你不说神啊，这个我不懂，神啊，你告诉我你的意念是什么？连那个都不需要，那个叫做求神的旨意，寻求没有错。我们的过程，我要说是过程，不是你一下就跳到那里。很多时候我们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起码孩子这样，有时候这个他怕，如果他这样想吃个什么东西，他向妈妈要，妈妈不给他还生气了。有时候妈妈不给他去偷偷去拿的，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真是要寻求神的心意。不过乖一点的话就说妈妈我可以吗，那叫寻求神的心意。不过可不可以再成熟一点，到这个时候妈妈所想的就是你所想的，父母就是你所想。原来所以要紧的，那个时候你的整个的 focus， 整个的努力不是用方法，知道神性的，知道神的旨意的七个秘诀，我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书？成功的祷告的十二个这个要诀，都是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在人你的阶段上，我相信是有这个需要。不过，如果你是一个代祷者，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代祷，如果你是一个所谓寻求神的人，你可不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把自己完全倒空，你根本没想要求什么，突然神跟你讲话。分别有没有分别？从一个角度没有分别，都知道神的事，但从另外讲是很大的分别。后面那个就像是神已经准备要离开他们，要去处理这个所罗马事情，突然他们说，难道我们的事情不要告诉亚伯拉罕吗？如果不这样的讲的时候，可能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他们要做索托玛。一听到以后，而听到说要毁灭，说亚伯拉罕就有个回应。原来一个人他是知道神的信以后，照着神的信来祷告，神啊你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在这里有东西有些人不明白，你要毁灭这个索托玛，有些东西我不明白，如果还有东西不明白，毁灭对神啊，对我对你的认识来讲，要毁灭，这对我来讲太重，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神，你会毁灭吗？你不是爱的神吗？所以亚伯拉罕就回答：那如果有五十个呢？如果有四十个呢？就有十个。最后不是原来借着这个寻求神的旨意，这个机会，他不是要知道神要做一二三。因为他知道神要毁灭那个，要处理这个事情，但只是在这在深深的问神啊，你是怎么处理的？只有圣洁，只有公义，只有所谓的 judgment 吗？难道没有爱吗？五十个 艺人你要回吗？说 no no 不用。所以问了你看到从小到大长到这里，你有没有问一个题目这样问法的？问你妈妈也好，说五十个，有时候还会问妈妈我要吃饼干，妈妈说 OK 给一个，不行给我五个，妈妈说不行马上吃了，那给四个可不可以？也会这样问，但是主要是问我们用这个所谓做生意人讲的话，到底那个限度在哪里，到底那个界限在哪里。原来这时候不是只是要知道神的旨意约三十种，是要知道神的那个高度那个限度有多大。所以等到十个可不可以的时候，底下亚伯兰，一方面亚伯兰没有问家语，那几个人也不等他了就走了。所以从语文来讲，这是一个从个角度，这个事情是没有一个交代的。解经家也这样的说，问这么多到最后也没有到最后，那到底如果说我们寻求神的就要问到，那到底几个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三个两个或是七个，基本上没有答案。所以我要问的是，如果你是一个代祷者，如果你操练很久，我是来学习，我还在学，我不是说 我比你们强，原来到最后你不是要问神最近月三你要是神啊，选择题是什么或是非题是什么，给我一个清楚答案。那另外又来一个，说我们一辈子好多这种事情。不过刚刚啊，比如说我啊，丽丽所提到啊，她所关心的神要医治吗，我不晓得。我每次问人家祷告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神要不要医治。但是就是我问你祷告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已经跟你讲问题。不过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今天神会做一些工，或今天神做一点工，或今天神根本不会做工。我还问神说，为什么上次我为他祷告神做，为什么为他祷告今天不做，神啊你搞什么？我只是顺着神的心意。那顺着神的心意，所以那个结果一二三准确的就不是我的重点。结果是神啊，我这样的呼求更多的认识你，你喜欢吗？第二个，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让我更加的知道你自己，你的神性，你的圣洁到底圣洁到哪个程度，你的公义到哪个程度，你的慈爱到哪个程度。如果没有这种的所谓的寻求你的旨意，我还不知道神啊你有多大，你有多深。如果啊，我讲这你们觉得听不懂，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举个手，我就停止不讲这些东西。因为我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寻求，不是神的，我祷告，当我一个刚已经做过祷告的秘诀，十二个成功的秘诀，一种这个 prevail 这个的祷告，一祷告一张开眼睛，那事情就发生。从福音派的到灵恩派的，从灵恩又回来福音派的。我看那个结论，难道我是什么？难道神需要把每样事情都讲得这么准确，给我一个清楚答案吗？因为就是那个准确，那个答案是准确，是我有本领去把它实现出来吗？我也做不起来。那个人他是生病的，他好起来，因为我知道神今天很准确，就因为我知道很准确，那个病人就好了吗？我是神，神的怜悯，见神在上，神的求你做神你要做的工作。我这时候有个感动，甚至神不是我想出来一个感动，我奉主耶稣名说，如果神让我感觉到或者带领到的程度，我已经比较更加的摸着他心意。所以神有时候会很气愤，气愤的气愤那个病，神很气那个病在你身上把他搞得这么苦，很生气的。有一次我为一个姊妹祷告，当然那时候还叫慕道，还没有信主，不然嘛，因为她很年轻啊，然后呢又不信主的，他们这个先做生意啊等等，我在国外，她就长个 cancer， 这样就有这个乳癌啊。所以来祷告的时候，还有几个礼拜不来我们教会，后来最后她突然打个电话，牧师我想受洗。我心想说你也就这样子啊，后来我们就去他家，真的，我就刚好那天下午有空，我都在国小就去他家。我们四个人，我跟我妻子的， 他牧师其实那天为我祷告我非常生气，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找个教室嘛，所以我们四个人，我坐在他坐一个长的桌子啊，就教室啊，这种的，这个教室小小，就像开会一样的这个。他坐在我对面，他丈夫坐在旁边，那我坐他对面，那我妻子坐在旁边，我就祷告，要就一祷告的时候，对我就指着他那个乳癌那个癌啊，我是感觉到真的这么年轻，孩子小小，这个孩子好小。然后丈夫也是，那这时候呢，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也因为可能是因为生这个病，所以他才接，那没想到。这个这时候那认识多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痛苦人生呢还有没有交代，我就指着那个东西，我说我奉主名叫你离开，你在这样等等等，我讲一些东西很有意思，隔一个桌子我跟人碰到，第一个不肯碰他这个部分也不该碰，第二个隔个桌子我只是这样指着他，牧师问我去你指着我痛得不得了，你在搞什么、啊、他用一般是不是搞一些东西，甚至是往绝对是往消极负面，是什么一个咒诅啊什么什么这样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碰过也不知道这个祷告。不过回到家以后他是气，他觉得对我们的信仰的，不过完以后他感觉到他心中有平安，他不害怕，这是第一个。我知道神这时候医治他，在他肉体的得医之前，常常心灵要先得释放得安慰，或者有叫重罪走出来，所以他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个是他过去痛是痛啊，但是后来没有痛了，不就祷告说不，那个的害怕从上挪开，他觉得有很大的平安呢，所以他才会想到要不要受洗。坦白这种事情啊，如果他不跟我讲我还搞不清怎么一回事，他不来教会也搞不清，可能别人传个话说欧牧师他很生气，不那天是当面他跟我讲他很生气。我意思说我们不能够明白，就你知道这么准确你就有办法处理他的问题吗？我们认为你看不知道是一件事，我拼命要知道，知道以后我就知道神怎么处理。我的学习是当然以前我说我知道出去就好，所以我跟神说给我，然后让我做释放的时候，一闭眼睛我知道它里面那个黑暗的全是那个鬼是什么鬼，我一吩咐那个鬼就跑掉，不就了事吗？这些年我学会就你知道也处理不来，神让你知道也就神让你有力量可以处理。我讲的这些当时昨天是有点负担了，因为我把祷告会就虽然叫做全教会祷告会，但我认为祷告会来的应该是比较在这方面有呼召，有这个负担，所以基本上我是用这个全教会祷来用这句话就牧养这些代祷者。因为我觉得今天很多代祷者的了解并不完全，因为我们走的比较是灵恩啊，或是那个福音派祷告完起码事情我责任已经完了，有没有事情发生不晓得，那灵恩派就宣告、啊、为什么宣告半天没有事情发生不知道，你的宣告正不正确都不晓得，不祷告你的宣告就正确的，你以为宣告正确你就有这个本，因为你最后要想思想是谁让事情发生，是你有时间发。如果是这样，我只要多读点神学，我只要多懂得一些的方法，我只要准确，事情就应该发生。我的经验告诉我，从圣经告诉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准不准确，这就本来就不是我的本领。事情要搞，就是我知道了，按照神的心意去这样的呼求，如果神不与我同在的话，也是没有事情发生。所以很多时候牧师我找你，因为别人牧师祷告没有用，我找你，他一说应该有个，我就笑笑跟他说我们一起来寻求，我最喜欢讲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有个的专门做医治事那是好多年前我看他说，他说每次为一个病人祷告有效，不仅是心理的身体，他好像走在钢丝上头一样，他用他一句话来问，好像走在钢丝就那个走但那个能不能够走到那头，他说从来没有把握，他只是知道怎么走，他就按照他知道这样走，所以他每次走过去他就认为这是一个 miracle， 都是这个对我来讲叫做神迹之夜。如果其实你觉得是神迹的发生是因为那个人那个的传道人，我怎么说大概你还不明白什么叫做 miracle。 神的做事不是因为人有本领，神的做事是人从来做不来。 OK， 讲了这么一些，我想当然主要是比方说我心中所想到是带道者，那今天对着各位也想到你们每天呢这么早跑来，我相信也是对在祷告希望这个。所以呢为什么前面的敬拜是这样重要，对我来讲就是你怎么不再寻求神的旨意。我不说你不要神的旨意，你要把它分辨清楚，没有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做对做错，但是不要寻求，祷告要寻求什么？寻求与神亲近。与神亲近的时候敬拜赞美他，与神亲近就说神啊你真伟大，这句话相对你真微小，你就完全交托，你就完全顺服了。然后这时候在敬拜的当中，在安静的当中，可能这时候你就慢慢会听见神的声音，或者看见他的同在。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说，没有说我都怎么没有，没有关系，因为我搞了多少年才有一点。你觉得神叫神他来他就会来吗？哪有这种事情？所以很多人说牧师我祷告他都不来，那到底你是神还是他是神？所以就这样了，所以感谢主了。你过一阵子你就发现，我真的我很谢谢他们夫妇。我真觉得这几年的配搭，别人他弹的好不好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懂音乐。不，我觉得我们灵是蛮开窍，是蛮开窍。那当时从这个角度问我，我很高兴，因为是他帮助了我。特别前面这一个钟头时间，不是我帮助他，是他帮助了我，让我能够更加的放下自己。到后面让我更加的能够比较明白神的心意，可以这样的说。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 OK， 我再不讲这些经文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 OK， 有七样事情要发生，你怎么知道整个的刚刚讲到这个关系已经恢复了，跟神的关系，跟保罗，而且最后证明一件事情他们对保罗的爱心是真实，经过这样考验，甚至某个时候看到非常的 shaky， 好像不稳定，不过最后还是发现他们对保罗的爱心，那个感恩的心还是在那。 OK， 请大家留意这几个字。第一个，这边说这个神的意是忧愁，后面就讲这句话了，从就可以生出，对，就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呢是这样的忧愁产生，因为保罗讲真理提醒他们，然后这样的忧愁，然后产生一个真正的懊悔，那懊悔是看得出来的，是有结果的，所以叫做生出来，本来是没有，叫做生出来，产生一个懊悔。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叫做殷勤。第二个叫自述，第三个叫自恨，第四个叫各个恐惧，然后思念啊，热心啊，是吧？就会讲了七样事情。OK， 第一个叫殷勤，中文这样翻，就这样一直翻下来都没有，我没有，就是我就没有叫错，就，但是是否这样一个翻译就很能够明白他讲的意思，就不见得。所以呢，因为英文版本啊，如果你要这个没什么，你就上网找一个这个圣经的这个网站呢、他一下把你列出来几种的语文呢、十几语文，就那些经文，他用的 term 就不太一样。殷勤这个字就是殷勤，就是他努力，他主动，殷勤是他刻意等等，你用这个翻译，那底下只要需要解释为什么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保罗说他们会殷勤，会主动，会刻意，会专心，会努力，他们干什么？就保罗说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有这个错误的时候，他们愿意起来处理这个问题，不是马上悔改哦。所以你跟一个人讲，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跟他谈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不太理你，这是一种。第二个就好了，牧师，我有空的时候想看看呢、啊。第三，好了，我慢慢再试看看呢、啊。或者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这一首，他讲到啊，牧师，我试过很多次，没有用的了。这时候你就我讲这些，这跟一个态度是相反，跟殷勤的态度是相反。殷勤就你很主动，你很刻意，这时候说 OK， 这个问题这么重，我先把一些事情放开，我就现在谈这个问题。还有呢，刚刚讲的相对的那个，就你可以说就不殷勤了，他觉得无所谓啊，他觉得不叫需处理啊。甚至祷告还有另外一种态度是什么，他牧师你讲那个问题啊，如果结果是这样，你没有知道我的问题，因为是这样，他给一些理由来说他是这样，你也不用去解释，因为他不在殷勤的人。他找你，他有问题在找你，你跟他讲他的问题，他反而觉得你给他答案，或者你找我，你给他一个答案，他觉得不适合，你可以帮得上忙吗？你根本帮不上忙。所以殷勤只是讲一个态度，怎么去表明他殷勤。哦，谢谢你，这个事情你提醒我，谢谢你怎么样，那我要去做看看。我常这样说了，你做了以后做不来，我们再继续谈下去。那几次以后我发现不是做不来，是根本您没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做的时候如果是有进展，那底下我们就谈下去。因为我不能不做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太多人只要走出去，像礼拜天的晚上，我大概提了一下，我已经有点累，真有点累，一天下来我有点累，时间还没转过来，然后礼拜天讲的第四堂在门口啊，就走上来，因为晚堂现在没有祷告的，就我们就分组了，那他就牧师可不可以祷告，一个完了有两个三个就站在那个电梯的门口，那我提了几句话，我知道有些就今天我帮不上忙，有些我觉得可以，所以当然这三个人我都祷告，我感谢主，他们也带着一个蛮安静的心啊离开啊。当时有些是心灵，有些是生活，有些是身体。不过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到某程度，就要去判断一下，看看这个人是否跟你一样是愿意接受你的帮助。那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会有一个态度叫做殷勤。不要你把那个事情看得很重要，他觉得无所谓，那你帮得上忙吗？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但他觉得你这种方法对他来讲没有用，这样的话你是帮不上忙。所以殷勤的本身是讲个态，你说殷勤，我们就从语文字面讲，殷勤就是他很努力，他努力什么东西，他努力的接受，有个这样的反应，接受你他的帮助。OK， 这是殷勤。所以 我相信各位都一定同意，如果我跟你有问题，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处理，就是一定你要跟我一起来处理啊，不然问题怎么会解决。所以殷勤，你看对方有没有接受你的处理啊？这个真的这个态度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所讲到的自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应该这样的说，只是用个语文啊，要把这个所谓的把它成为一个具体的操练啊。坦白说你需要一点的时间，需要认识保罗，需要认识保罗，我们写更多后书，当然跟语文有点关系。自述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众的困难当中，他需要叫做证明，你看呢？证明今天如果我弟兄跟我有问题，我跟他讲完了一些什么，我都不，他发现我也对他有些误会，所以他很希望这个误会要挪开。那他会愿意告诉我，牧师，你刚刚讲的东西，事情是这样，但是原因不完全是这样，我要跟你讲清楚。那这个跟一件事情有关，他起码自己知道他的整个的所谓的心对我是就是对的，意思说 他对我没有什么疑惑，或者对我没有什么排斥。比如我听到啊，我这个弟兄啊，这样好，我是保罗啊，他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所以有一次他听到一些从外面来的人，这个贾先生说：“哎，你认识欧牧师吗？”他说：“在我们这边很好。”哦，他已经在我们这边几年了，把我们带成这样。不，有些人说：“哎呀，你不知道，欧牧师以前、现在，在你们这边是这样，可能在外面是这样。”那他开始会不会疑惑？人之常情，他不会疑惑，当然会疑惑啊。不过最先还听不明白懂，不过这个来讲，那个来讲啊，还有那个人都跟他讲，他就开始很疑惑：“你对我有疑惑吗？”如果那个人对你有疑惑的话，你会发现帮助那个人是很难。他信得过你吗？所以呢，你带一个人，你牧做为什么做父母？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所谓的 OK 跳过来？不过要思想一下，因为明年我们真要我要专心的把这个职场教会这个这样的一些的原则要。中间有个职场教会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门训列国，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那个大使命，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什么叫门训列国？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对耶稣，对主耶稣，他就信耶稣，应该对耶稣有信心嘛，不然的话，所以耶稣所讲的就用这个来讲的，让他们能够受训练做 disciple。 所以把耶稣的真理、神的真理、耶稣所教导的等等等，包括整本圣教，要用来训练他们，好叫在他们生活当中活出真理来，对不对？这是要为什么叫门训列国？就传福音，不是教人受洗，就觉得他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他生命改变，他有没有接受真理？那他为什么能够接受？因为他相信那个真理是从神来的。每个人都这样啊，你不相信你才不会说。有人说牧师这个药给你吃，看你喉咙不太好。我说这样好了，我坦白跟你说我不会吃，你要就拿回去，如果给的话我大概会给别人。因为我更不信那个药。我本来还好一点，那个吃完以后我怎么办呢？因为我比较会小心这个不是说地方不是很不干，因为一有事情每个人都给一瓶药，五六瓶药本来不中毒的都会中毒。所以要留意这个。Well, anyway,这时候我是保罗，我向他传福音。他听完这些以后，他开始有点，那我觉得我跟你这么久两年跟着出，你怎么会对我这样？当然他肯不会说是谁告诉他。不过这时候我要跟他继续讲真理的时候，每个人都跟我想都同意。当你听到那个牧师有些的不对的时候，请问他讲到你听得进去吗？你听到一些是非的，你就觉得这个牧师就开始听他讲，要越听。但是问题要不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你怎么听得我讲到呢？如果这个问题是这样，所以我就要跟我的弟兄。那最后有一天呢，弟兄就开始有什么原因？可能正在周场，牧师，我听说你这样，那我要不要解释啊？但这个解释不是带着血气。这个解释不是说你怎么这时候这样看清，或者我站上话什么白费，这个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如果他信不过我的话，我对他的帮助是没有帮助的，包括我讲真理他也不会听得进去。这种事情我这样的坦白说我碰太多了。牧师我已经基督徒很久，用别的教会来，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听不下那个牧师讲道，所以我很留意，就是留意也不见得人家不会误会，所以留意这个字自述的意思，就是这些人需要把这个事情搞，我们当众误会，我不是这样讲。那如果这个我是保罗，他是更多讲，那他有这样他讲清楚，我就要需要跟他解释。但是同时我也需要知道他的解释。因为开始我说我跟他相处，我带你信耶稣的，我成了牧师做了两年，你怎么现在对我这个样子？他也需要解释。这个解释不是为了攻击，不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反抗，这个解释是我们的关系一同来处理。我们叫真诚，叫自述，到底原因是什么？ OK， 有牧师，我听说你在外面怎么样的，我就告诉没有这个事情。这个第一个，很可能说这个事情，如果那个人讲是误会或怎么样，那底下我也期待他能够信得过我。那倒过来啊，他讲一些东西，我也信得过他。就是礼拜天我讲的信息啊，今天人人犯罪以后，最困难一个事情，不要说别人，包括夫妻，包括父母跟孩子。OK， 会到门训列国，三个是神给我们的管道。第一个就父母跟儿女，如果儿女不能够信得过父母的话，那是不可能你去门训。如果我们讲一句话叫他哦，还是要诚实，他在你旁边看你对人都不诚实，你怎么能够门训你的孩子？第二个是什么？就老师门训学生。如果这个老师，我看看，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搞纺织，所以有几个的同学跟教授很好。当然，他帮教授很多的事情，包括这个事情。不过教授也做一件，带他们去应酬，你看还没毕业就应酬，你就知道哦，我们那个行业啊，这是很热闹的应酬。所以当老师讲一句话，我们做生意，如果真要讲做生意跟人家来往要怎么样，在那个应酬当中多少是虚假，甚至多少是情欲，很难。所以老师给一个管道，就他要做的对的话，他可以门训他的学生。但是很明显的，父母门训孩子是一段的时间，因为他长大以后他自己，老师门训学生也是一段时间，那可能门训他一年，你知道吗？可能门训三年，或者大学四年，可能也不会，大学也不会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老师。另外第三个管道什么？就是老板门训他的部署，这个可能反而会更久一点，因为在那个公司你待个五年十年很可能。所以为什么我说要走职场？如果老师门训学，正包括在教会开一些的装备课程课、圣经课，做父母，我们要记住父母要活出好榜样，都对，这都需要，百分之百需要，每个阶段需要。但还有一个也是很需要的，但是过去教会没有太看重这些事情，我们只说你要乖一点等等等等啊，这个不要撒谎。但你怎么有效的门训你的这个？如果尤其你是一个部门的主管，这是神给你我的机会做事情。在门训的当中，基本上其实就像礼拜讲，跟一件事情叫做自述。自述的结果不是为了争口气，不是为了想要对付对方，甚至在这急的当中用一些的方法，这个把他错误的解释或把这个人推翻。自述是把事情弄得清楚明白。我们本来就有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嘛，说你对我有误会，我对你，我们就把它讲得清楚，千万不要有血气，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千万不要用这个机会哦，就会发哦，原来牧师是这样子啊，对不起，我误会你，然后开始就变成你发飙了啊，趁这个机会，哇，你怎么会误会我呢？你搞什么？哼，千万不要搞这种，只是目的是把自己弄清。OK， 我再讲一个，哦 ，OK， 明天再讲好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当时你不能够要求对方的自述，不，你自己要弄清楚。所以当保罗说这些人会敞开的把它打开，跟信任是很有关系的。不然的话，都说昨天我才跟个同工，昨天下午我跟他同，他处理一些事情，我说你一定要面对这个事情，而且直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对方不能够讲，找你的上司，因为他们共同有个上司，找那个上司过来，你们三个人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他做一件事情，他不去直接处理，他去找另外人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说这问题永远不会解决。啊，牧师，你不知道我这个啊，我们在一起同工啊，同事啊，这个这样的话，太直接可能会伤感情。哎，现在本来就已经伤感情了，那你要这样再这样混下去，那更多人在臭在里面。那更多人伤感情了。我说如果我是你，我没有要求，我没有勉强，没有错了，我是他上司的上司的上司。不，我觉得这问题一层层来， 我说既然你找我，我要见你，你就直接去找他。如果他不听的时候，你去要把事情弄清楚，不要叫别人来把事情弄，你自己要把事情弄清楚。又讲这句话，因为我找他又讲了半天，又不是，哎呀，你跟他，我知道他脾气怎么样，我知道个性的，越搞越糟糕了。没有这个事情，别的事情都拉进来，你多拉一个人就多一件事情。我说你直接，如果再不行的话，你就找你的上司啊，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他是你们两个的老板了，做个判断了。要紧是把事情要弄清楚，弄清楚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能够管对方，你不能要求的，不你自己先要，你敞开吗？你还在跟我兜圈子吗？你事情你喜欢。有时候也是同一个人，有一次，哎呀，牧师，我是怎么样讲？我说你讲是这样没有错，这是你的知识，但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发现你不是这样，你不是这样的态度，我就直接讲了，不然的话我们的兜圈子没完的。我感谢主，他蛮听我的，完以后我觉得他还蛮开心，他没有起码生我气。有时候讲一些东西，我说牧师，你都不站在我这边。哎，这不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把事情弄清楚的问题。不容易，不容易。我感谢主给我一些的智慧，这个智慧我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当然更要紧。这我应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以至于神把这个权柄给我，权柄给我不是瑕疵，权柄给我是要让我能够负起我的责任来。那就这样。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整个团队啊，我们是比较整合，还比较有进步了。我这样说啊，感谢主，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OK， 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了。我要的不是弟兄姊妹有更多的圣经的知识，当然这100%重要。不过这些知识是不是成我们的生命？成我们生命的力量。再说信仰很重要，不过信心是相对的重要。信仰是一个 the body of doctrine， 不是 knowledge， 但这个信仰怎么活在你的生活里面，能够面对生活大小事情的挑战，那个叫信心啊。所以那个东西要出来啊，求主的恩待我们。再次感谢主，神已经把他话给我们，主耶稣就道，神也把这个活住这个道的力量给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就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也告诉主，跟主说，主啊，既然是这样，我要更多的明白你的道，更多的圣灵来帮助我，我一定会顺服，好叫我能够活出真理来。再说不是主耶稣道成肉身而已，今天我们要过道成肉身这种原则的生活，但我们跟主耶稣完全不一样，他是神，我们不是。不，这个原则要出来，好叫这个地能够看见这个道，能够听见这个道。我们看同声的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现在我们感谢现在所成就的，所愿继续带领我们，把我们带新的，带领我们能够活在新的。主啊，带领我，带领我的弟兄姊妹，带领自己的教会。哦，叫我们在真理不仅得着，在你们能够带出哦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的天国的文化，天国的原则啊，成为一个大能，成为一个改变这世界的大能。主啊，我真的要仰望你，等候你带领我们向前。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用的话，用的灵来带领我们，造就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也叫我们更加的在你手中，不仅可以被你来用，更加的被你能够更有效的被你来用。主啊，带领我们把今天一些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